木道班的课程呢，在目录里边已经都写出来啊，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上过的，你可以根据这个目录里边的这个题目，你看看哪一节课你需要来上的，补课的啊，也欢迎。好，今天呢，我们第一课是福音的导入啊，或者说，因为我不知道英文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Introduction to the Gospel， 啊。引入到这个福音里边来啊。这个往往在我们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首先先知道我们来做什么，所以最后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且知道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应该怎么样做，而且我们有什么资源能够来帮助我们做啊，这个是导言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慕道班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事也应该非常的明确啊，那是我们知道慕道班啊是干什么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就是但愿是我们这些人了啊，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第一点，首先我们在这儿要来听慕道班的时候呢，我们预备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观念可能是不对的啊，我们在世俗上所接受的那些关于基督教啊，有很多人见了我以后呢，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感到怎么说呢，就觉得说我很不像个牧师啊，一看到就觉得，哎呀，你是牧师吗？我说是。哎，不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事先在电影里面已经看到了一些神父啊、牧师啊，穿着袍子、留着胡子的那种样子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一看你哪像牧师啊啊，所以我们预先呢，对于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所谓的教堂、所谓的那些圣歌啊，我们都有一些事先的概念。其实这些东西呢，而且我们也在无神论的这个教育里边又有很多背景上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往往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啊。现在我们先看第四个大点啊，先跳下去看第四个大点啊，先从福音的概念我们先不看啊，先看这第四个大点是什么呢？先更正一些我们过去一些比较不大正确的一些观念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基督教不过是诸宗教当中的一个，都是劝人行善或者说是精神寄托啊，这个这种想法，过去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多少人有过这种想法啊？很多人有过这种想法啊。在这儿我们要更正这个想法。是的，我们劝人行善啊，也给人精神寄托，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人需要行善吗？需要。需要劝吗？需要。因为人需要提醒，对吧？有的时候行善做不到，劝劝他，提醒他一下，鼓励一下，是吧？人需不需要精神寄托？当然需要，对吧？关键是你寄托给谁，寄托给什么，对吧？你寄托的对象值得你寄托吗？有很多人说，我谁都不信，我就寄托给我自己。其实你自己根本不值得寄托，大家相信吗？啊，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么脆弱吗？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有多少苛刻的条件才是我们生存？我们稍微一不小心，生命就没了。啊，不用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睡不着觉。啊，你想叫你自己睡觉，睡不着，那时候你什么感觉？啊，你 frustrated， 他不听你的，你想睡觉，我想把自己 switch off， 你 switch off 不了，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自己都做不到，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基督教传统上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们始终要更正一个概念，我们远远超过宗教。它是真理，它是生命，它是一切我们存在的根本。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 我们的生命本乎他，我们的道理本乎他，一切都在乎他。所以这个远远不是宗教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但是宗教不都一样。所以我们有一课会专门讲到宗教的问题，我们把世界宗教的本质、来源、区别啊，做如何的选择，我们都会跟大家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基督教是西方人的宗教啊，所以我们不信啊。这个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特别遇见几个华人啊，我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发单张在马路上啊，他们拒绝啊，那是洋人的东西，洋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信洋人的东西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概念啊。我觉得大陆人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啊。其实马克思也不姓马，对吧？列宁也不姓列，对吧？这都不是咱们华人啊。中国人接受佛教，佛教也不是华人的啊。所以是真理，它就不受民族、地区、语言的限制啊。其实真正福音的发源并不是从欧洲发源，而是从中东发源，是从以色列发源啊。从血统上来说呢，以色列是跟华人是属于闪族人啊，我们是属于同源的。但是由于这个过去呢，所谓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憎恨西方人的东西呢，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就归愤怒在基督教的身上啊，这个都是不正确的一些看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基督教是反科学的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一种观念啊，以为说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有人说基督教不能用科学证明啊，证明了我才信。其实证明了的东西呢，你信的不是那个对象，你信的是证据，对吗？我常常说，如果一个孩子不相信他爸爸是他爸，那他一定要去做基因鉴定，最后基因鉴定证明了他确实是他爸，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爸会怎么样呢？啊？难过。你想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他看到了这个基因证据，哦，他是我爸爸，那从他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叫他爸爸叫爸爸。其实他从内心里边真正相信他是他爸爸吗？他是不相信，他相信的是那个证据。有一天又有一个证据出来说不是，他怎么办？他就不是了吗？所以这里边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第三个证据来见证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已经没有。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关系的建立是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建立在证据上啊。当然有一些佐证可以帮助你建立你的信心，没有证据的信心是迷信，单凭证据而没有信心的那种信心，那个就没有信心啊。所以说我们凭信心来认识上帝并不是反科学的，那是科学所达不到的啊，它超越科学了。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啊，一个男人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他的妻子对他的爱吗？不能。你用什么外科手术、化验结果、物理学、光学，你用任何东西你都没办法来验证的，对吧？那怎么办呢？信心。因为它超越在科学之上，因为这个是生命关系的问题，不是物质论证的问题，它是有位格生命之间来在道德层面、在感情层面，因为神爱我们了，哎，在这个层面里边的问题，它远远超越在科学之上啊。科学只是搞一些机械的东西啊，规律的东西，而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啊，这个的里面。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那么 有人说创造不是伪科学吗？不是反科学吗？科学上证明，科学上相信是进化，进化论不是科学，啊，它里边有科学的论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对一个历史的假设，啊，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还会再进一步的再分享啊。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过去有一些观念呢，就是说，这个是很多男人们常常容易有的想法啊，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呢，会失去自由，啊，我被约束了，啊，有关这个方面呢，我们对自由的概念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谁说这样的话，我就给他一张纸，让他把它写下来。你信耶稣怕失去的自由是什么？你想干什么？信了耶稣不能干，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啊，我告诉你，你一定不好意思写。所以在这儿我们说，凡是信了耶稣以后不能干的事儿，最好别干。啊，你干了以后，对你不但没有好处，啊，很危险，啊，伤害，啊，这个。所以我们信耶稣是让我们得自由，不是限制，不是让我们失去自由，是让我们真正得着自由。所以这时候我们对自由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说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约束之下所产生出来自然顺从真理的那一个习惯，这个叫做自由啊。就好像你随便乱开车是失去自由的自由，对吧？那你想自由的开车吗？你习惯于遵守交通规则，你就可以自由的开车，永远开车。如果你不习惯于遵守交通规则，不习惯于受约束，很快你就被罚款，你就吊销执照，对吧？所以这个是也错误的概念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今天也有很多人在提这样的问题，就是信耶稣太霸道了，啊，只有他是真理，人家都是错误。那么而且呢，信耶稣有极强的排他性啊。今天因为是上个星期这个有这个有这个退休会啊，所以我跟英文的这些没有太多时间谈这事儿。本来这个礼拜我们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小文姊妹可以说吗？啊，因为我们很多华人都有拜偶像的背景啊。小文姊妹最近收拾东西啊，偶然发现了她原来还有一些小偶像啊，一个小佛像啊，现在在我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好像小观音像，还有一个挂珠啊，据说这些东西挺值钱的啊，我看了一个是发票收票，470多块钱，不知道美金还是澳币啊，买那么一个小佛像啊，那么。我们本来是想拿到大堂上去，这个礼拜天当着大家的面把它砸掉，那再一次做见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祭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儿女去侍奉假神拜偶像的事情。那么有人就在这个多元文化和讲求宽容的时代说，你们这样做岂不是太极端了吗？啊，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基督的爱有纯一的排他性。我们说，在我们的爱里边有三种，在人类这种爱里边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的爱的关系。那么，第一个我们所经验到的是亲子之间的爱。就是父母和儿女血统上的这个爱，它的特点是永不改变。不管你是好儿子、坏儿子、女儿，听话不听话，你永远爱他。哪怕他反叛你，他下到监狱里边去，他跑到天涯海角，这个爱是永远不可能割断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说神爱世人，每一个世人，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他形象创造，被称为他的儿女。这是第一种爱。第二种爱呢，到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经历朋友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是无私的、广泛的、多元的，啊，这个互相帮助的，啊， 那么这个是一种松散的啊，它也可以非常强烈啊，有人为自己的朋友两肋插刀啊，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爱的关系。人需要有朋友啊，非常多的关系。所以上次孙牧师讲到女孩子啊，这个松云要找男朋友说啊，如果这个男人没有朋友不要找他啊，这种孤僻的男人很可怕啊。所以这个人有宽广的胸怀啊，能够交朋友，这是一个生命有生命的人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朋友之间的爱非常重要，但是他不要求专一，你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关系。但是再长大一点呢，我们就要有爱情的爱，夫妻之间的爱，那么这个它是最美的，但是它要求专一啊，你爱我你就不能再爱别人。所以这三种爱在上帝对我们的爱里边都包含这三种爱啊。那么在这里，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感情上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真理本身它具有排他性。我们在电台上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有一个人去买东西，8块钱一样买了3件，人家收他24块，他说23块，结果两个人争执不下。这时候有一个小和尚来了，人家就问这个小和尚说，3个8块钱的东西多少钱？小和尚24啊，那说不对，23。这个最后小和尚说24、23，最后这个人说我给你打赌，打赌就打赌啊。小和尚说如果要是你我错了，我把我帽子修道这个帽子都输给你。那个23的那个小孩说，我把我的头给你，命给你。哇，两个人没办法。正在这时候老和尚来了啊，这个他们就说哇，我们终于找到答案了，对吧？找老和尚问就这个38到底是多少啊，就把他们说我们在打赌啊，怎么怎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以后说，当然23了啊。这个人说怎么样啊，然后呢交23块钱，拿着3块东西，拿着小和尚帽子，高高兴兴的走了。然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哎呀，他说你这个明明是24，你怎么说23呢？他说24、23不重要了，他说你输个帽子不要紧，他把脑袋输给你可很严重啊，啊，所以无所谓了，不要争了啊，就叫他23嘛，故事就讲完了。所以这个老和尚多么有智慧啊，多么宽松啊。当人讲完了这个故事，据说这是于丹老师讲的啊，当他讲完了这个故事的时候，马上有一位女士打电话进来，他说如果我们上海到北京的那个高速列车本来是24点开车，23点就发行吗？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我们的飞机几点降落，差两分钟行吗？啊，行不行？那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可以随便妥协吗？所以咱们中国人这种潜规则太可怕了，是吗？为了和事佬和稀泥，我们可以出卖真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可以出卖真理。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甚至于有人愿意为真理牺牲生命，我不敢说大话，若神怜悯我，我愿意啊。那么当真理和谬误在一起的时候，有人说你只要承认谬误是真理，放你一生，你只要敢说真理谬误是谬误，就杀了你，我宁肯为他死。那真理就是真理，不可以玷污，不可以歪曲啊。这个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着霸道问题啊。这个今天妥协的社会里边，实际上是真理这个谬误想要混乱真理，以假乱真，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搞出一种什么妥协，什么包容，什么这些东西出来。人需不需要包容呢？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包容，什么情况不能包容，这个我们需要弄清楚，也就是绝对与相对的问题，啊，今天我喜欢穿蓝衣服，你喜欢穿黄衣服，这 doesn't matter， 啊，这不是什么绝对真理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呼吸氧气、空气，你去呼吸氮气，纯的氮气，我告诉你活不了，你信吗？那，这个今天我吃一条羹糖不会有问题，你吃一条羹砒霜，你可能就活不了了，你信吗？ 这个东西不能妥协了，对不对？啊，有一些东西你吃一颗白糖，他吃一包黄糖，这怎么样的，是吧？所以有一些问题，这个值的问题、绝对的问题和量的问题、相对的问题，我们要分清楚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关乎我们永远生命归属的问题，这个不是量的问题，是值的问题。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唯有这一条道路，就是他的福音，是我们将来进入永生、回到天家里边唯一的出路。所以这里边呢，要么耶稣说谎啊，耶稣是个谎言家，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他就是谎言家。如果他说谎，整个基督教全部垮台，整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从我个人的这个里边，是我坚定的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理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第一点啊，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么讲义上说，福音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有关生命得救的好消息。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这里这样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只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福音，其实在希腊文里边，福音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在我们的一生里边，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好消息的大好的消息？赚了很多钱是吗？可能是吧，应该是啊。考上学了是吗？也可能是吧啊。换辆新车是吗？啊，也可能是吧啊。拿到 Australia 签证了啊 ，passport 拿到了是吗？应该也算是好消息。但是这些东西呢，当你得到了以后，啊，这些东西我都得到过了，啊，很快你就发现不过如此，啊，而且它会给你正面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生我们的人生里边，人类的历史里边，我们最难解决的两样事儿，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我们实际生活能体验到。大家认为我们人生当中最难解决的哪两件事儿？啊，哎，两件事啊。第一个，我们非常感觉到的是，面对他我们很无奈，你没办法，是吧？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犯罪的问题啊。我们多少圣贤之道，多少社会教育，多少这个警察啊等等这些的存在。我儿子去老三啊，去参加这个cadets 啊，就是这个叫少年禁卫军啊，现在在那天天训练呢啊，天天哦不是这样啊，禁天天回来，天天在家练。后来我们女儿问我，她说当兵不是杀人吗？啊，为什么要当兵？啊，牧师的儿子也可以当兵吗？我说，当兵不是为了杀人。其实军队和警察都是在必要的时候才杀人，对吧？警察的枪最好不用，对吧？警察带枪是为了不用枪的，所以这个是暴力，为的是和平，因为有罪恶存在，他必须压制罪恶，所以在罪恶无法压制的时候，必须用暴力。啊，他这是他军队应该存在的价值啊，和警察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么多，包括监狱、警察、军队都在那儿，是吧？学校教育什么东西，教人做好人，可是世界上就是没办法。我们中国人就讲了一句话，很无奈，叫做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啊。那天在泽民家跟泽民爸爸谈话很有意思啊，那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个我们谈到罪的问题，他说我是好人，我不是罪人，
啊，所以妈妈才说，嗯，一句话，啊啊，是是，我也犯过罪，可能你们都没注意到，我非常注意到了那个镜头啊，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人呢，很清楚这一点，是吧？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从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就劝人要好好的这个克己复礼啊等等的，咱们不用说从内心里边归正，就算从礼节上归正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啊。这个所以这个老子说你到了礼节这个层面就是天下大乱的开始了，对吧？那么你连礼都做不到，那你还谈什么东西？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说一句话，我们叫做自己是礼仪之邦，我们还自己觉得自己骄傲得不得了。什么叫礼仪之邦？
庄。
哎，这句话说的最到位了。家丑不外扬，就是假冒为善之邦，对吧？这是做礼貌嘛，只是做表面上的东西嘛，背后一套东西那是背后的东西。所以背后做的不好的东西都不算不好，只要表面上好就行了。咱们中国人降低到这种程度了。客观事实上告诉我们，这是人类解决不了的两件事。我们所报告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解决这两件事，神的生命啊。今天牧师讲到了啊，生命我们里面的光在耶稣基督里边，神的义在我们这儿，也就是无罪啊。上帝的义和人的义有一点区别，上帝的义是100%的啊，我们人的义，你说这个好人不错啊，这个家伙是个坏蛋，这个叫50步笑100步，是吧？我们都是坏蛋，不过大坏蛋小坏蛋就是啊，明显的坏蛋和不大明显的坏蛋，会伪装的坏蛋和暴露自己的坏蛋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不可能达到神的义的标准。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说一切信的人神算我们为义，后来我们就要讲到因信称义这个问题啊，就是神算我们为义，透过什么呢？透过神对我们的赦免，原谅我们不算为义，这个叫福音啊。那么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他不单要赦免我们的义，而且要慢慢的拯救我们进入到慢慢不犯罪的这个里面去，这是上帝的大能要做成这件事。那么借着赎了我们的罪，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大能在拯救啊。什么叫拯救啊？一个人本来在这儿啊，然后呢后来他到这儿来了，那么这里发生了一个东西叫做救。什么叫做救？就表示以前这个人他可能是在危险里面，可能是在痛苦里面，他自己出不来，所以他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把他抓过来到这儿来了，这边是安全的、快乐的、满足的，这样的外界施加的这一个行为叫做救。那么我们平常的人，我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需要救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太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状况，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怎么样，我们活在过犯，活在被定罪死亡的里面。因为人人都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很正常，我们叫做不正常当中的正常。我们觉得反正每一个人都这样嘛，所以我们也就觉得这个叫做正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地位上，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都在被定罪和将要死亡的过程里边。那么我下讲到我们认识真神的那一刻里边呢，我会用一个图片来告诉大家啊，一个剪下来的树枝，我曾经也讲过这个问题，这个树枝还活吗？一个剪下来的树枝它还活吗？所以它又活又不活，对吧？其实它的地位是死的，但是它本身还稍微有一点活啊。那么这个时候它需要做什么呢？需要赶紧的接回到树上去，对吧？
他赶紧连到树上去，叫生命的枝子继续供应他，他就继续活下去了。如果他不接回去的话，他只有一个结果，就会枯干和死亡，是吧？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断了的枝子，我们与上帝断了关系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里边就是走向枯干和死亡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有多长呢？没有人知道。啊，黄泉路上怎么？哎，什么时候死定了？盖棺定论，你不知道。啊，你不要觉得我还有明天，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有明天，对吧？啊，所以今天赶紧连在树上，啊，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慢慢的活过来，不是我们一连上去，马上我们就开花结果了，它还有一个慢慢需要修整、需要补充、需要这么一个慢慢的过程。啊，使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活过来。昨天在退休会上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说她看到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居然说谎。哎呀，她心里很难过。我说你不要太难过，难过是对的啊，但是你不要太难过。我说当你看到这个基督徒说谎，那你怎么办呢？她说我很厌恶。我说你厌恶他说谎，但是你不要厌恶他这个人。你要看到这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需要帮助的人，对吧？你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会说谎，所以他才成为基督徒。那么现在他需要的是你对他的祷告、包容、鼓励、劝勉，使他慢慢的走向不再说谎。我说如果你现在你恨恶、你讨厌、你骂他怎么样，他以后说谎更多，对吧？对吧？他因为他觉得你反正你也不 care 我，我说句谎我也不愿意说谎，我没办法嘛。他有很多理由，对吧？他有他的生命的软弱，你丢弃他了，他常常容易无形当中就破罐子破摔，啊！所以耶稣来说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所以他来的这一个帮对我们的拯救是人类。透过修行无法过去，这过不去，所以只有一个外来的拯救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叫做福音。所以福音也是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的命令啊，让我们来传福音啊，这个都在这里已经写了，我们就不再重复给大家听啊，自己回去读就好了啊。然后第三点呢，福音和宗教的关系啊，其实简单来说，宗教里边带有福音，但是福音本身远远超越宗教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九节啊，这里这样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得以称义了，就更加靠着他的血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我们首先先知道我们在这干什么，你来参加慕道班干什么？与上帝和好，罪得赦免，是我们从死亡的位分上被拯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慕道班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白上了啊。那么所以呢，从一开始想，我们愿意与神和好吗？我们愿意脱离我们的被定罪的地位吗？我们过去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完美的那些东西，我们需要得到原谅，需要得到赦免吗？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需要归正，我们的家庭需要得到幸福吗？如果我们觉得答案是对的，你可以继续上下去。你说无所谓，我就不想认识上帝，我的罪恶无所谓，我不管，对吧？我在家里就混球，我跟人家我爱怎么整怎么整，对吧？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帮助我自己，我不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你有任何这想法，下次慕道班不需要来了。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印纸给大家搞这些东西，搞到最后，其实你根本你的目的就不对，那何苦来的呢？啊，所以慕道班是提供给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你根本没有追求真理的目的，那来干什么呢？啊，这个 所以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到十节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我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所以在这些经文里边呢，都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第二个大点上呢，有没有问题到现在？在第二个大点上呢，这就是说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教会，我们办慕道班到底是干什么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奉上帝的命令来做的啊，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在这个新约第一卷教义书信啊，就使徒保罗写的，在整个教义书信的一开始，保罗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原文做奴隶啊，什么叫奴隶呢？这个 doulos 这个 slave 啊，中文是奴隶，我相信概念都是一样的。奴隶是什么意思啊？没有自由，对吧？奴隶中文就翻译成仆人，仆人和奴隶有什么不同啊？其实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的有一点，英文里边也翻译成 servant 啊，我觉得这个 servant 它不如翻译成奴隶好啊。可是一读奴隶呢，我们就觉得有点刺眼，对吧？耶稣基督的奴隶啊，保罗好像耶稣奴役我们，是吧？其实不是的，人愿意把自己给对方，甘心做对方的奴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对方强权统治压迫而愿意而不得不做奴隶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保罗是属于第二种，我们也是属于第二种，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甘心愿意把自己像奴隶一样的交给他。那么为什么用奴隶这个词呢？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是做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昨天我在退休会上，他们叫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首先告诉他，我说我在，虽然我来这里侍奉，我说我也要求办公室给我一个角落，我可以在这办公，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绝对不是想来找一份工作。那我从来不把牧者的职分看作是一个职业啊。我说耶稣为我死了，我说我只有一次死，我现在还没有为他死，我也不敢说我将来是我的死会为他去死，但是我敢说今天我愿意为他活。那英文里边有句话，You know who you die for, you know who you live for。 就是当你知道你将来你愿意为谁死的时候，你甘心为他死的时候，你今天你才知道你为什么而活，是吧？所以我说我来到这儿第二个星期啊，第一个星期我们这个进来，第二个星期我就星期一我就背着包我就来上班了啊，没有地方给我，我坐下等着，我说给我个 corner, 我要来办公啊，我要打电话，我要在这儿，他们都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自己找上门来，自己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自己就来了。我说因为我为之而活，我不是来为赚这份工资来的。在这儿说句大家包容我的话啊，我跟不少弟兄姊妹也谈过做生意的问题，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做生意的恩赐啊。上个礼拜我跟一个朋友去修车，我一看他那个修车的地方，谈了几句话，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做几件事，我说你肯定发啊。他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啊。如果我们做别的，我相信我们比做这个可能收入会高一些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苦口婆心到现在我早餐还没吃啊？要这样做，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那因为他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大家认识耶稣。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牧师，他拼命在那讲，他讲什么东西，就是想让我们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是奉着他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宗教传统谁搞出来这套东西，是因为他的旨意，我们来传这个福音的。所以耶稣说，我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是甘心做他奴隶的，奉他所召。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牧师也讲到了，他说上帝呼召了我，所以我在这里尽力把耶稣讲给你们。所以这里说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他的奴隶，我们被他召出来，给我们这个职分，让我们来派我们来传福音。所以我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多么行，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我必须做好，如果做不好，我就亏欠我的主，也亏欠在座的，就是要把福音原原本本、真真实实、完完整整的传递给大家，这就是我的责任，大家听到了这个，我就尽到我的责任，我的心也得到满足了。那么哥林多前书1:17，这就说啊，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落了空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这里保罗把施洗和传福音好像做了个形式的对比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为了来推广宗教啊，来发展宗教事业啊，那是让弟兄姊妹能够认识这一位因爱我们而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啊，这个使大家了解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传福音是依照神所启示出来的圣经，并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前面在这说不用智慧的言语啊。那么保罗说在智慧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啊。那么问题不在乎我们多么能言善辩，而在乎有神，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试过啊，这个有一些人是怎么讲也讲不通的啊，再有经验的牧师也没办法啊，我们家里就有不少些，对吧？这个，没办法，我的岳父他不信，你怎么讲他也不信，没办法，他不照你讲。我们那时候在家里讲，他就说，你要让我们在这儿多住几天，你就别讲了，啊，你讲就给我们说叫我们走，他跟不跟你讲，他连给你机会都没有，他没办法，这神的灵没在他心里工作，等到神的灵把我们的心开了。那么这个就可以做。所以说我们根据圣经上的话，因为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有大能啊，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同时靠着圣灵大能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儿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像于老师啊，这都是信主多少年了还来听，一方面也谦卑学习啊，这是我们值得尊敬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儿坐着为大家祷告啊，我们的老姐妹自己啊，从丹尼龙大热天跑过来，吃一点简单的东西，坐在我们中间啊，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服侍大家，为了为大家祷告啊，在大家的中间啊，小东姊妹啊，我们很多，这我不能一一提啊，所以说都是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啊，马太福音里边最后啊，主耶稣给教会的吩咐啊，第二章下边就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个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吩咐他们去，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啊，我们来传讲这些信息啊。所以关于慕道友，我要预备这个能够被引领的心啊，这个下一课我们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信，什么样的人根本信不了啊，这个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关于正确信仰的抉择，我这个时间老是控制的不太好，这个因为岔出去，一岔出去就花很多时间。这里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就是信仰决定着思维，思维决定着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成为你的自然，自然成为你的个性格，然后它决定了你的命运啊。所以我们如果把中间的这些东西去掉的话，那就是信仰决定你的命运啊，但是它中间是透过一系列的过程来这样决定的。所以一个正确的信仰引导你正确的蒙恩的命运，那么错误的信仰导致悲惨的命运啊，就是这样，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这个民族都是一样啊。关于信仰虔诚性与正确性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虔诚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谈虔诚，信仰就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们说，在我们定了虔诚性之先的时候，先决定我们的正确性。正确性在虔诚性之先，啊，如果我们信仰的对象错误，我们越虔诚就越可怕，啊，关于我们信什么？啊，这四点啊，第一，我们信真神，不信偶像，啊，既然我们信，我们信真的，啊，不信冒充的。第二，我们信启示，不信人的思维。在这里，我们要把上帝和属上帝的人分开，啊，我们这些传道人，你不要看到我们身上不完全，你就怀疑上帝，不要，上帝是上帝，我们是我们，所以要把教会，有些教会还这样。是人都会出错，但是神不会，所以我们信的是他，不是信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给你们做榜样，做什么样的榜样呢？不是我们多么好的榜样，是我们是怎么跟随他的榜样。所以你们从希望从我们身上学到真诚跟随耶稣的心啊，学习我们是怎么悔改的，我们做错了事，我们会做错事，我们怎么改正啊。所以我们引领大家是要做这样的榜样，所以忏悔的榜样啊，归正的榜样。而我们现在还在归正的过程里边，还在努力学习的过程里边，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还克服不了的软弱啊。所以我们是一同跟随基督啊，不过我们走的稍微早一点就是。然后信启示，我们需要把圣经和神学分开啊，所以我们相信的那个最终的依据是神给我们的圣经，那是完整的，没有错误的启示。所有人对圣经的解释都可能有错，那只作为参考啊。今天我们讲的东西也不一定完全，所以大家要听，但是也要分辨啊。所以不要觉得人，你教会的传统里边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就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信，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从中要知道，我们最终的依据是圣经，但是我们也要对圣经做出必要的解释啊。所以我们也要把圣经和解释分开来看。那么我们信的是救主，不是教主啊。我们信救主，我们需要被拯救啊，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最后呢，我们信永生啊，就是神所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仅仅是 focus 在今生里边我们得什么好处，来到教会学什么道理，不是的，我们有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信啊。这样呢，我们第一课我们就简单的这样啊过一下啊，使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可能有些错误的概念啊，使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啊，知道我们凭什么这样做，我们传福音，我们背后是受着谁的托付来这样做的，那么我们信的大概内容是什么啊。这样呢，我们就以这样的作为开始，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更进一步的一样一样把这些讲给大家听。大家都没有问题啊，我就假设没有问题了啊。这个不过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私底下还可以来问，或者打电话，或者 email 等等，我们都欢迎，能够我们继续的来交通，好吧？好，那我们后边有一点乱啊，小东坐在后边，就大声一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好，大家请一起站立。